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当仰望你的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帮助我们来仰望你，今天早晨你呼召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我们有破碎的心灵，我们有忧伤的心，我们有身体疾病的，我们有亲人离开我们的，我们求天父你帮助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今天早上纪念到刘洪香姐妹，主啊，她的父亲突然间星期五的时候过世了。主啊，一个身体健壮的人突然间离开这个世界，的确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的确也对刘洪香姐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主啊，我们求你怜悯她，也求你怜悯洪香姐妹，安慰她。主啊，让她知道主你仍然掌权，你仍然是她的主。我们求你赐下安慰，赐下智慧给她，晓得怎么样安排她父亲的丧礼。我们求天父你带领。主啊，巴不得主在这个时候他更能够的依靠你，知道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愿你自己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能够向他能够伸出援助的手来帮助来安慰同乡姐妹。主啊，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家里面有许多的小孩子也生病的，我们也求主你医治的手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主啊，求你提醒我们，主啊，在这一个感冒流行的时候，在 H1N1 流行的时候，主啊，你提醒我们要来仰望你，要来信靠你。主啊，你提醒我们人生的生命是短暂的，要好好的把握时机，成为别人的祝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早晨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愿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当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主啊，但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帮助。无论如何，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年6月23号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位电影明星名叫做 Farrah Fawcett 啊，在70年代的时候非常出名的一个电影明星啊，他就癌症就过世了。然后在过2天之后呢，6月25号，也是一位非常出名的歌星 Michael Jackson 也突然间暴毙死亡了。这两位电影明星在过去有许多许多的人都在模仿他们的啊。我记得说 Sarah Fawcett 啊，这个 Farrah Fawcett 那个时候他很出名的时候呢，很多女孩子啊很喜欢他的发型，然后呢就拿着杂志呢就到理发师那里去说，哎，请你帮我理这样的头发好吗啊。然后呢那个 Michael Jackson 也是，许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都在学他的跳舞的方式啊，戴着钻石的手套啦啊，他的发型啊等等。我还记得我的弟弟跟我呢也曾经学过他。然后在他过世的时候呢，我跟我的两个孩子在 YouTube 上面又看他以前的跳舞啊等等，那我们在家里面也学他跳舞了啊。我们人啊就很喜欢模仿人，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呢模仿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引他为荣，哎，他可以这样子跳，我也可以这样子跳啊。记得7月份的时候到阿菲去，到阿菲去的时候呢，我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看到一个人，他就跳 Michael Jackson 的舞，哇，跳的真的是很像很像他，哇，我就看了呢，就目不转睛的在盯着他，在看，在看他怎么跳法，等等，哇，真的是引这个人为荣。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模仿人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光彩的事情，也觉得我们所崇拜的偶像跟他认同。当就是梳了他这样的发型啊等等的时候呢，或者是某一个球迷啊球星啊，我们就好像说成为这一个人的一部分呢、啊、或者是感觉的非常的好，也不怕别人在笑唬你等等哈、啊、所以呢我们好像是跟他的生命好像连结起来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也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应当是模仿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像你啊。当 你愿意像耶稣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引他为荣呢？请问你会不会好像说你的生命跟他连接起来的呢？请问当你说你愿意模仿耶稣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跟他分享你生命当中的所有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像主耶稣，这也是应当是我们基督徒们的祷告。我们经常听到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会问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是否就表示说我跟世界上的人很不一样呢？是的，在某一方面是很不一样，可是呢，在很多方面也还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还是照常的要去上班啊，比如说你照常的还是要处理家里面的事情啊，等等等等啊。可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在身份上是不一样的。在身份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了，在身份上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了，在我们的价值观上面应该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意义也不一样的，在我们人生的指引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极力的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换句话说，不但只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更新了，我们的生命要时时刻刻的更新的。在面对你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要更新，在面对人际关系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更新。我们每一天，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我们不再好像以前旧的方式这样子的过生活，乃是我们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我们说主啊我愿像你，到底这里面包括了什么东西呢？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像你，到底我们要像他什么东西呢？今天早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四个方面。首先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来接受苦难。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请大家翻开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就开头就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应当以同样的心智来装备自己。换句话说，我们要接受苦难，我们把这样的心智来装备自己，以知道抵挡魔鬼撒旦。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包括我，很喜欢苦难。有没有人说我很喜欢受苦啊？我相信没有的，对不对？撒旦也知道我们人不喜欢苦难，撒旦知道我们的软弱，撒旦知道说在苦难的时候很多人受不住，很多人就会妥协。在苦难的当中，许多的人都会埋怨神、怀疑神，甚至是转去不相信神。是的，魔鬼就用这一招，就在苦难的时候重重的打击我们，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去埋怨神，让我们去怪别人等等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落入了魔鬼的圈套里面来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也是坦诚的来面对他的苦难。他为什么会要来承担苦难呢？为什么他接受苦难呢？是不是他很喜欢苦难呢？耶稣基督喜欢苦难吗？不，耶稣基督他也不喜欢经过苦难，他知道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他愿意。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愿意承担这一些的苦难，他愿意承担这些苦难，以致他可以把福气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是的，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苦难而让我们能够得到罪，得到赦免，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让我们罪得洁净，因为他愿意接受苦难。圣经又提到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了，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说，经过了苦难之后，神把他提升了。我们也一样的，当你我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以神的方式，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方式来回应的时候，神必定把你提升起来。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把你带走了，把你立刻就升天去了，不是这样的意思。换句话说，就让你学习到功课，让你成熟了，让你成长了。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成长，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整天还是在这种怨天尤人的当中。为什么呢？乃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借着这一些的苦难来帮助我们成长。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模仿耶稣基督乐意的接受苦难，于是我们就是整天看到的就是苦难苦难而已，没有看见苦难的背后却会带来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接受苦难。罗马尼亚那个时候在这个专制的政权之下，有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Wurmbrand。 Richard Wurmbrand 就是那个 Voice of the Martyr 的创办人。他因为信仰的缘故，被罗马尼亚的政府关在监牢里面许多许多年。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是叫做监狱默想一百篇，监狱默想一百篇 100 prison meditations。 那这其中有一个内容是这样子的，他说基督徒要经历他们的主的遭遇，就是要背十字架，全因这呼召和与耶稣基督做伙伴的心，使我们在苦难中仍有喜乐，使基督徒因信仰的缘故进入监狱的时候，就像新郎进入新娘的房间一样。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未必有 Richard Wurmbrand 这样的经历，但是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挫折，不同的困难。虽然我们不希望遇到，但是生命的原则就会有苦难，信仰的原则也是一样的。然而圣经教导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角度去看生命中的困难。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大家，今天你正在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困难呢？无论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求主帮助你从上帝的角度去看苦难，让看到说苦难的背后有上帝的祝福，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反应去回应我们的处境。第二方面，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借着说，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欲。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和罪断绝关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怜悯罪人，不论人有多少的罪，不论人的罪有多重，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但是他自己也跟罪恶划清界限。为了要跟罪断绝关系，那我们要留意以下的三点哦，很重要的是三点，可以帮助我们来对付罪恶的第一，就是我要愿意认识到自己不再受罪的控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说这句话？我要认识到自己不再受罪的控制。哎，好像没有人说。哎，我们一起来说吧，就这样说吧，我不再受罪的控制，好不好？我不再受罪的控制。是的，感谢主，因为你我现在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受罪的控制了。你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人了。信主以后，魔鬼不断的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令我们对神产生怀疑，令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怀疑。但是信主的人，我们却不再受罪的控制了。因为罗马书里面第六章也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说，我们知道 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了的人已经脱离罪了，罪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失去了控制的能力，我们可以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第二，我要认真的对付情欲，跟我一起来说好吗？我要认真对付情欲。是的，我们怎么样跟罪断绝关系呢？第二，我们要积极的来对付情欲的事情。彼得劝我们，他说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啊，请大家注意，私欲这个英文翻译成什么呢？ Human passion， 就是说人的这种的热忱，人所驱使的一种的力量，热忱，或者是说 desire。 诶，其实啊，如果你看这一句这个字的话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在这里呢也不一定是指到色情上的事情。按照原文的解释的话呢，这里情欲呢应该是解释为强烈的欲望或者是愿望啊，强烈的欲望或者是愿望。这个词正面的用法在哪里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跟十二个门徒在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耶稣说，我十分愿意在受难以前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他说的我十分愿意，这个愿意的这个词啊，也就是私欲这里所用的是同义词。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非常的想跟门徒们一起吃最后的晚餐，愿意跟私欲是同一个字。可是私欲在圣经当中经常呢用来表示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去干那些不正当的事情，去干那些不荣耀神的事情。就好像当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没有吃饭前没有洗手洗脚啊，然后呢他们就心里面非常的不满了，他们就埋怨耶稣了，他们就骂耶稣了，怎么搞的，你怎么教你的十二个门徒的啊，这些人吃饭怎么不洗手的啊。但是耶稣却回应他们，耶稣就说，哎，其实从口里出来的是发出内心的，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这一些才会使人污秽，不洗手吃饭却不会这样。是的，这里就提出来了，主耶稣就提出来一些私欲所产生的例子来了。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的门徒们不洗手的话也无所谓啊，最多只是肚子痛痛而已啊，上洗手间就好了啊。但是人如果从心里面所出来的是会污秽整个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太被动，我们要积极的认真的对付情欲的事情，因为情欲的事情他也是很积极的，魔鬼用来攻击我们的东西，我们也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些东西。我们知道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在追求神的话呢，还是说去追求这一些私欲的东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更认识耶稣的时候，更愿意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更愿意的去追求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保罗说了很清楚，就说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好像淫乱啊、污秽啊、邪荡啊、敬拜偶像啊、行邪术啊、仇恨啊、争竞啊、怨恨啊、愤怒啊、自私啊、分党啊、结派啊、嫉妒啊、醉酒、欢宴，类似的事情都是肉体所行的，肉体私欲所行的。今天我们大家来就是介绍这个家庭暴力预防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其实十月份是美国我们在这里推动这个预防家庭暴力的事情。许多时候为什么会有家庭的暴力呢？家庭的暴力的产生乃是因为一个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一个人的私欲说我一定要他来做我要做他要他做的事情， 如果他不按照我的意思的时候，我就把他痛打一遍，痛打一顿啊。所以家庭的暴力里面也可以看见说，这是肉体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真的要认真的对付情欲的事情。因为情欲的事情不单只是说色情的事情，还是也是要针对我们内心里面的欲望，我们内心里面所要得到的东西。第三，我要努力的接触圣灵的果子来。好，我们一起来讲好吗？我要努力接触圣灵的果子来，以接圣灵的果子来反驳罪恶。我们看见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的。人矛盾的地方在哪里？人矛盾的地方就是想做那些律法禁止的事情，我们偏偏有很强烈的欲望，我们偏偏去做那些律法所禁止的事情，而对这些律法不禁止的事情呢，就不太有兴趣了。圣经要我们依靠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生命经历困难的时候，有挣扎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力量，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各位弟兄姐妹，真的这三点我昨天亲身经历到。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父母亲叫他们做的东西他们马上要做，父母亲叫他们整理房间，他们要马上放下他们要做的东西去整理房间。父母亲要他们做什么，他们要立刻遵从，这是一个原则，很好的原则，对不对？昨天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叫我的老大叫他帮我清理一件整理一件东西，他整理了一半，他就不再整理了，然后呢就去玩了电脑了，玩电脑游戏。然后呢我下来我看到了，我说哎，整理好了没有？他说好了，就在这里了。我说这里这样是哪里是整理好了？不是的啊！我说你给我马上的来整理。他还在那边弄他的电脑的东西。然后哇，我的欲望是什么？我的欲望呢就是说他得听我的，他得马上执行，把这东西就放下来就来，对不对？我看到他还没有行动的时候，才一分钟不到，我就哇火冒三丈的就大声嚷嚷了，赶快来，为什么没有回音啊？然后他说爸爸，我再把我的电脑关掉需要一点时间。我说哦，是吗？你有吗？我进去看一下，他真的是在关啊。圣灵责备我，那时候是午饭之前。后来我坐下来刷这三点，我已经不再受罪的控制了，对不对啊？我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了，那为什么我心里面还是这么不高兴呢？刷第二个什么，我的私欲我要对付，要积极的对付，对不对啊？刷我要接触圣灵的果子来，这三个东西飘出来。哇，吃饭的时候第一口咬进去很难很难咬进去，后来我就放下来，我就跟我的全家人，我们坐在桌子上，我跟我的老大说，我说 Josh， 我说爸爸现在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饶恕我，我说爸爸也需要你给我恩典饶恕我。我的孩子就转过来，他说爸，我一定饶恕你。我跟他说，我说爸爸 I fail again， 我失败了。他说 Yes you fail， 他说我失败了。是的，所以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神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你给我恩典。各位弟兄姐妹，当我寻求神的饶恕，他的饶恕的时候，释放了。真的，我那一顿饭吃得很喜乐。为什么？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们要积极的面对我们的私欲，我的欲望是他得听我的，我说什么他要听我做什么，对不对？不然我就生气了，这是我的欲望。但是当圣灵光照的时候，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的时候， 你看这是多么美的事情。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把这三件事情记下来，我的欲望是什么，圣经里面怎么说，我当怎么做。我的欲望是什么，圣经怎么说，我怎么做，我当怎么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在主里面是自由的人，不再被捆绑。因为当我们不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还是被罪捆绑了。当我们不寻求饶恕的时候，我们还是被罪捆绑了，没有出路，而且是往下旋转，越来越深。我经常做错事，我经常寻求当事的人来饶恕，我的儿子知道的，我的儿子我的太太最了解我的。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的从失败当中学习爬起来。各位弟兄姐妹，要认真的对付情欲，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第三方面，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说，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顺从上帝的心意，不是吗？当耶稣基督肚子饿的时候，他的门徒来说，哎，主啊，赶快来吃吧。耶稣说什么？我的旨意乃是要遵行，我的食物乃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各位弟兄姐妹，遵行上帝的旨意也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一方面，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方面，效法耶稣，顺从上帝的旨意。这包括了两个方面，什么两个方面呢？寻求上帝的事，还有呢，从上帝的眼光去看我们所遭遇的经历，从上帝的眼光去看我们所遭遇的经历，从在当中寻求上帝的事情。一位很出名的作家名叫做 Chuck Colson， Chuck Colson 就是在尼克森总统这个水门事件的时候呢，他是其中一位就是参与的人。然后呢，他在监狱里面他信了耶稣。 Chuck Colson 后来他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了监狱事工。有一次 Chuck Colson 他去探访一个监狱的时候，死囚很多的这个死囚被判死囚的人，他在当中看见有许多死囚是没有盼望的，这些囚盼望的，然后呢，这些人就是无精打采的，整天在那边看电视。后来他从这个监狱里面经过的时候，看见有一位，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看书。而他在这个牢房里面没有电视机，所以呢，这位 Chuck Colson 呢，他就进去就问这位 John， 他说 John， 为什么你不去看电视啊？你没有，你这个牢房里面没有电视，你要不要我买一个送给你啊？这位 John 就转过来就回答他说，他说不用了，因为我不想花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我现在认罪悔改了，我相信耶稣了，我希望花多一点时间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当时他在翻一本李文的书李文的书呢，就是那些让牧师和传道人参考的一些的书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不能单单只是挂在嘴边而且我们要付出时间来，我们要让上帝来使用我们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并不是说要全时间的来侍奉神，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计划我们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如果你在时间的利用上，你说主啊，我这样分配时间你会很满意的，那就表示说你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们要必须先知道上帝的旨意，然后我们花时间去行上帝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上帝的旨意呢？就是要认识他的话，因为他的话语就是他的旨意了，因为他的话语给我们的圣经就是他的旨意了，不是吗？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在中国皇帝圣旨到的时候，圣旨不是吗？大家看到说把这个卷拉开，圣旨到，谁谁接旨然后那个人就接旨了，然后他就念出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等等，对不对？圣旨， 那我们的圣旨在哪里呢？就是神的话。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问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对啊，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看圣经嘛。你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好好的看说上帝要呼召你做什么嘛。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要花时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的旨意。我们不要走在神的面前前面，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们要走在神的面前啊！我们不要认为说这就是神的旨意了，我就一口咬定就这样子做了，而没有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用上帝的眼光去看我们所遭遇的，去看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包括自己的经历。我们能不能够用上帝的眼光去诠释你现在的处境呢？我们能不能够说用上帝的旨意来帮助我们去了解我现在的处境呢？各位弟兄姐妹，这神要我们做的，以他的眼光来看事，而不是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在 internet 上面，在这个电邮世界里面流传了这样的故事。他说呢，相信我想可能有一些人已经也读过哈这样的故事。在法国有一间的教堂，这个教堂呢有一个很大的遗书像，然后呢每一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经过这个教堂，进去里面向耶稣来祷告。然后看管这个教堂的人，他看到每一天都有这么多的人经过，他说哎呦，这个耶稣肯定是很辛苦的。于是呢，这位管教堂的人就跟耶稣说，耶稣啊，这样好不好呢？你下来让我来担当你的位置好吗？啊，那么他就求耶稣这样。然后耶稣说好，不过呢你得答应我一件事。然后看管教堂人说，那什么事情啊？他说，耶稣说好，你要答应我，你不能够说任何的话，你只能够安静的站在那边听他们的祷告，看他们好不好啊。这位看管教堂的人就一口就答应了，好好。然后呢他就爬上去了啊，爬上去就代替了耶稣的位置了啊。然后呢他就听到这些人来，哇，很多的需要，把这些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啊，带到他的面前了。哎呀，他又很想安慰可是又不敢讲了啊。他很有的人来认罪的时候，他很想去骂但又咬住自己的舌头了，不要讲，不讲话啊。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他就在那边很有钱，带了一大袋的钱，就来到教堂里面啊，在那个这个像的面前就祷告，祷告之后呢就走了。哎，把那包钱呢还留在教堂里啊。然后呢来了第二个人来的时候就祷告，哎呀，主啊，我需要一笔钱。一打开眼睛，哦，有一大袋的钱，哇，感谢上帝，就拿走了。第三个年轻人来了，就说，主耶稣啊，我今天呢要坐船出海去了啊，求你保佑我的平安啊。好了，正当他祷告结束之后，这个年轻人啊，第一个拿着钱袋的人就回来找他的钱了。他以为说就是这个年轻人拿走了，就把他抓住啊，掐住他的脖子，就你赶快把那袋钱还给我啊。那个年轻人说，不是我，我没有拿你的钱啊，什么钱啊，我没看到啊，对不对？哇，这位看管教堂的人在上面看了之后，哎呦，觉得很不行了，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他就逼不得已了，就开声了，说，哎，某某人，不是这个年轻人把你的钱拿走的，是另外一个人，你赶快去追，他去那个方向，赶快去追吧。啊，他就去追了。后来呢，耶稣就对这位看教堂的人就问了，他说，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不吭声的吗？为什么你却吭声了呢？这位看管教堂的人就回答他说，我真的是看不过眼啊，所以呢被逼啊要介入这个情况，而且呢我做的是一件好事啊，你看有钱的人把自己的钱可以追回来啊嘛，对不对？然后年轻人可以赶上坐船啊，就走了啊，那是多好的事情啊，对吗？耶稣说你有所不知啦。第一，那个有钱人他为富不仁，他那一袋钱呢是不义之财，是横财， 所以他来到这里呢是要认罪的，忏悔的。第二个人，他家里面他的妈妈真的是病得很重，他真是很穷，很需要这一袋钱。然后呢，至于那个年轻人，他要乘搭的那艘船将会沉没，现在他刚刚好赶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了解，唯有上帝是全知的，所以我们要遵行他的旨意。对于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至于我们的遭遇，我们可能看不见，我们人的眼光没办法解释，但是从上帝的眼光角度去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于圣经认识的越深的时候，对于上帝的认识越深的时候，我们越能够从上帝的眼光去看事情。第四，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拒绝世俗，这是第四方面。在彼得第四章的第三节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耶稣，他怜悯罪人，他愿意接纳罪人，但是他本身是跟罪是划清界限的。那么今天我们身边也有许多的人，我们看见说都有自己的做法，都有自己的模式，都有许多的不同的东西影响我们啊。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应该是按照神的话来影响我们，我们要拒绝好像世俗人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困难。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想学习耶稣基督拒绝世俗的模式的话呢，就要遭遇到人毁谤，所以我们要有心理的准备啊。第四节他说，他们见你们不在于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毁谤你们了。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不跟从世俗的做法的时候，别人就会毁谤你了，别人就会把你抹黑了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公司里面有某一个同事你知道的啊，把这个公家的文具拿回家中使用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了你就劝他，哎，不要这样做啊，不要这样做，你的下场会怎么样？很可能他们会把你抹黑掉，对不对？很可能他们恶人先告状了啊。事实上我相信呢，就是这样子呢，被人家毁谤，被人家搬弄是非了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理说不清的 啊。可是不要担心，圣经给我们有盼望。你看第五、第六节说，他们必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了。换句话说，当我们拒绝跟世俗的人同流合污的时候，当我们拒绝世俗的价值观的时候，甚至被人家毁谤，但是深渊的是在于神，这些人有一天都要面对神，这些人所有的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包括你和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工作场所上被人家抹黑了，当你被人家误会了，当你被人家冤枉了，当你被人家毁谤了，没关系的，因为最后审判的不是那一些人，最后审判的不是那些抹黑你的人，最后审判的不是那一些毁谤你的人，最后审判的是这一位又活又真、有真理又恩典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我们有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知道神已经拯救我们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拒绝世俗。我们知道说有一天我们必定在审判台前，因为希伯来书里面也讲说，按着定命人人都要有一死，而且死后还有审判。各位弟兄姐妹，有两个事情是真实的，就是死跟审判。每一个人都要死，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长生不老？不可能，连秦始皇也死了啊！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神的审判，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感谢神，因为他已经用福音拯救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靠着他而活。所以让我们来学习，来学习拒绝世俗。总括来说，我们要从四方面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一，要装备自己接受苦难；第二，要断绝跟罪的关系；第三，要顺从上帝的心；第四，要拒绝世俗的模式。盼望这是你我发自内心的愿望，盼望这是我们愿意竭力去追求的。主啊，我愿意更像你，这是我们做出的决定。让我们真的是从心底里面来向主说，主啊，我愿像你，我愿像你。我们称耶稣基督为王，表示说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子民。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元帅，我们愿意成为他的精兵。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的话，但是我们不愿意遵随他而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遵循他的教导的时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健康的，也是不健康的。有一位精神科医生发表了一项有关信仰和身心灵健康的研究，他的研究的结果显示什么呢？他说，参加正统教会聚会，在信仰上认真的人，他们的免疫系统比较强，即使要动手术，生存的比例呢也很高。相反的，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实践信仰，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压力。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不参加聚会、不灵修、不祷告、不读经的，如果面对婚姻或者是酗酒的问题，他们的焦虑会比一般人高，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过着双面人的生活，自然要面对更大的压力，因而呢会对自己的健康有损的。所以求主提醒我们不要做双面人。当我们有软弱跌倒的时候，这是会经常发生的，这是正常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在这一样的处境当中，我愿意像你。信仰是一个过程，圣经里面并没有要求我们立刻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真心的效法主耶稣基督。有位作者他这样说，他说，上帝对你的计划莫过于一颗新造的心。如果你是一辆车子，上帝希望掌控你的引擎；如果你是一台电脑，上帝希望监管你的软件和硬体；如果你是一架飞机，上帝会希望坐在驾驶座上。不过既然身为人，上帝就希望改变你的心怀意念，要使你更像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的回应诗歌。